好，我们开始今天。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让我们学习凡事谢恩。主，这个凡事谢恩是越过我们的环境，越过我们的有限，越过我们周围一切事物对我们的影响，是单单用信心来仰望我们的主。主，我们相信你掌管万有，我们相信你掌管我们当下的环境，我们相信在我们人眼看起来好像很难控制的时候，都在主你全然掌管的下面。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凭着信心能够仰望主，在主里面有安息，也在主面前来学习跟随你的带领。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末日的光景当中，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在主的里面有平安。纪念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凭着信心来寻求你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今天继续这个教牧学的下面一个内容啊，选立执事啊，这个教会当中的一个职分。那我在前面讲了长老的这个职分，那现在呢讲到执事这个职分啊，这两个职分都是在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描述的。那如果在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描述对于教会来说就是必要的。上帝启示圣经是给所有的教会和信徒。那他既然在圣经里面已经清楚的描述，也告诉我们教会呢也要清楚的设立。那有关这个执事这个概念就和上次我讲的长老的概念一样，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误区。那长老那边这个职分呢容易出现误区，执事这个职分也容易出现误区，特别是我们华人背景的信徒，为什么容易出现误区呢？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本身就可能会产生误区。职分这个词哈，执事这个职分这个词比较准确的描述呢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8到10节，是讲到执事。那这个词呢英文叫做 deacons 啊，叫做 deacon 也叫 deaconess， 就是女执事啊，男执事。但是呢中文翻译成执事以后呢也在其他地方被使用，比如说哈，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12章第7节。罗马书12章第7节呢是保罗他对自己的描述。第7节呢保罗说呢他在对教会的描述哈，他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就当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单一做执事哈。那这个执事这个词呢这个概念在圣经的当中呢原文它是叫做 teachers， 叫做教师，不是叫做 serving 啊，叫做 serving， 叫做服侍这个意思。如果你是做服侍的，你就按着你的这个职分做服侍，那并不是很准确的那个叫 deacons 的那个概念。那在15章第8节这里，保罗他描述自己。第8节他说，保罗说，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哈，保罗描述基督哈。那耶稣难道在教会里面的职分是执事吗？基督是执事吗？他显然不是哈，基督不是执事。那基督呢是在教会里面他叫做 servant， 是为着神的缘故呢来服侍教会，是成为神的一个差派者。那这个是基督的身份。那基督绝对不是执事，他也不是教会的长老啊。那他叫什么呢？他叫我们叫做牧长啊。在彼得前书第5章讲到基督呢他叫做牧长，是所有牧师的这个叫 chief 的带领者。那他是选立长老在教会，那基督是神自己， 他不可能在教会担任一个职分啊，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中文这样翻译以后呢，你就容易产生误解哈。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我刚才就讲到执事的这个翻译啊，第三章第五节。那这里呢，保罗说呢，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那保罗呢，对亚波罗和对自己的描述呢，是执事。原文呢，不是执事，不是那个 deacons， 是 servant。那个用词呢，和前面那个用法呢，是类似的一个词。所以保罗和亚波罗呢，在教会里面不是做执事的，他们比较准确的是做长老的，就是他们的职分，不是执事。但是中文的翻译呢，把这些都翻译成一个词，叫做执事。所以如果你只看中文圣经呢，你很容易产生误解。那保罗也是执事，亚波罗也是执事，连基督都是执事了。那执事又是教会当中一个职分，那执事呢又是受长老带领的，这不是很矛盾吗？那这个不是圣经的矛盾，是我们翻译所产生的矛盾。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留意呢，有关翻译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看啊？那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那个里面讲到呢是执事，然后呢在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第一节讲到这个腓比呢也翻译成执事，那个是比较准确的，比较准确的。所以呢有关执事这个概念，职分的概念，由于这个翻译的缘故呢，会产生一些的误解啊。那在教会治理当中，我们讲的教牧学当中，教会治理当中所说的执事呢，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段所描述的执事。那这个执事呢，是配搭长老侍奉的，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呢，这个执事呢是配搭长老侍奉，并且被长老带领的。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啊，所以在这个教会治理上面呢，教牧学的方面，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我接下去可能下一课吧，我会讲，在教会治理的方面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误解。那教会治理方面呢是非常的重要，不可以有误解。换句话说，在教会治理的方面和我们遵守圣经的教导是有类似的。那也是神的旨意，神这样设立教会，他让我们这样治理，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教会，这个是对我们挑战很大。我们非常容易呢把一些人的观念，甚至世俗的观念呢引到教会的侍奉的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在很多职分上我们会混淆。那怎么样能够准确的把握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圣经到底怎么描述的？那圣经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它给这个执事的定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执事？执事的功能是什么？然后执事产生的这个步骤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这些呢，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这样了解以后呢，对我们的教会的侍奉，我们这个是清晰的。我们会正确的定位执事，正确的产生执事，然后正确的发挥执事的功能。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做的合神心意，合圣经，那对教会显然是有益处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还是回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第八到第十三节。那这段圣经他说呢，做执事的也是如此。那这个是做执事的。那怎么叫也是如此呢？和上面做监督有类似的地方，然后他的要求呢，是叫必须端庄哈，必须端庄。那端庄这个词呢，叫 dignified 这个词呢，是你做人的一种的行事为人的一种的状态，是要比较dignified 应该怎么翻译出来？是应该叫做是比较怎么说？我们中文应该怎么说？比较正式的，比较有一些的规范的，为人各方面是比较 让人家看起来值得尊重的这一个状态。从反面的词来说呢，做执事的人如果不是 dignified， 就好像很世俗的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奇怪的状态。现在中文有一个比较可怕的词，叫做猥琐这个词，那一定是不行的。说那个人看起来很不正常，很不正式，行事为人说话都好像比较油滑的那种的状态，好像世俗的那种油滑的状态。那用那个词说看起来很猥琐不太好，这个词哈不好这样用，但是我想把这个意思告诉大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适合做主事，所以叫端庄这个词。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教会是圣洁的神的家，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他一定要有这种生命的品质。这个品质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端庄的，那是一个让人看起来很正常，值得尊重的状态。那这个是要求哈。然后不一口两舌，这一口两舌就是他讲话颠倒黑白，或者这边讲东那边讲西。那这个呢，长老一定是这样，对基督徒要求也是这样的。我们讲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耶稣清楚的教导。我们的言语代表我们生命的状态，我们的言语会影响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所以呢，管住舌头，在雅各书特别讲到，你是一个成熟的人。那你这个舌头管不住，是说明你的灵性不够成熟。那如果一口两舌，东家长西家短，那这个是不行的哈。不好喝酒哈，那这个是他不能是一个贪酒的人。可以喝酒，但是不能贪酒。我在讲道讲过多次的，我在信主以后，我是滴酒不沾。那这个滴酒不沾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和别人接触的时候，我一滴酒都不喝。我唯有和我太太每年有一次的，我们两个结婚纪念日，我会跟我太太喝一点点酒，就是两个人而已了。那其他的场景我都不喝酒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在信主以前我是酗酒的，我原来是做生意的，喝酒喝得非常厉害，那个酒对我吸引力太大，所以和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在喝酒，我说我不喝，弟兄姊妹就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我说我在酒上特别软弱我不能喝，我一喝我就停不住了。你们可以喝，那你们能够停住不醉酒那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喝了以后你停不住会醉酒，那就不行了，那这个情况就不好所以这个是对酒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反映出来的是你的灵命的状态。圣经所有的要求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的要求，是一个灵命的状态。因为这个不喝酒，这个是在任何时候，不是你和弟兄姊妹，你在社会的时候就不好酒啊。你在社会当中和别人接触，一起吃饭有喝酒，你也不能好喝酒喝到醉的地步，那这个不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状态。那如果你是这种状态，你暂时还在这个状态被酒辖制的时候，你要靠着主胜过，但是你这个状态不能做执事的。那除非你完全的胜过。我在讲道时讲过，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弟兄他有可能做长老的，他在多年前就胜过这个酒的他是自己酿酒，自己酿葡萄酒，自己酿啤酒，然后每天喝。那到一个地步，在教会里面他有成长，他就发现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合圣经，他就胜过了。他最后胜过，他把那些所有的东西全部去掉了，他现在不受酒的辖制。那这个弟兄呢，他是胜过的，那他做执事一定没有问题。那他的灵性我自己观察，做长老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不好喝酒这个事情，不贪不义之财，那这个情况是很重要的哈。钱财上做长老更加是不贪，那做执事也有这个要求，就是你对钱财的把握这个钱财的把握如果不义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心里知道的，如果你还去贪的话呢，你已经不适合做这个职分，你要胜过在钱财上的诱惑。你首先作为信徒就要胜过，如果你做教会的侍奉做执事，你更加要胜过的。那如果你做在这个职分上你没有胜过，那个是圣经的要求是你不能做的所以这是一个要求。那后面讲到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那这个是两个要求哈，清洁的良心是指你的信心和你和别人的一个行为。他这个清洁的良心呢，中文这个词翻译成清洁的良心，它原文应该是讲到信心哈，这个信心，用信心守住神真道的奥秘。那这个信心呢，是带着清洁的良心的信心，叫真实的信心。那这个部分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的，他对所有的信徒有要求，要存着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这样的人是真正爱神的。那这样的人的话，你在生命上有这样的一个品质呢，你做执事有这么一个要求哈。然后到第十一节，女执事也是如此。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变化，在长老的那个部分呢，没有讲到女长老啊，我后面会讲到姊妹的这个侍奉的职分。那到执事这个部分呢，开始讲到女执事了。在圣经里面有设立女执事的啊，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我刚才提到罗马书十六章，他特别讲到菲比啊这个姊妹呢，让罗马教会接待她，因为她是女执事哈，她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所以有女执事的教会有这样设立的。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些的人呢，比如说你看英文哈，英文它讲到说是wives 啊，是翻译成妻子啊，然后呢，这个呢就有一点翻译上的或者说对这个词的理解，因为原文希腊文这个词呢，你可以叫 wives， 你可以叫姊妹，那这两个词都可以用。那我个人倾向于取这个词呢，取姊妹这个词，因为如果你说 wives 呢，比如说你把它讲成执事的妻子，那如果你这样子来连接的话，就会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对执事的妻子如果有这样一个要求，那这个就比较奇怪，因为呢前面长老没有对长老的妻子有这样的要求。反而对执事的妻子有这样的要求，那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对执事的妻子有这样的要求，你对长老的妻子更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前面对长老的妻子没有提这个要求，对吧？他只是对长老有要求，对他的儿女的管教有要求。但是到执事这边，不可能加一个更高的标准给执事的。所以这个词呢，更倾向于是女执事。所以中文的这个翻译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啊，我接受这个翻译的。女执事也是如此。那这个女执事呢，她可以是别人的妻子。你从这个角度讲的 wife 呢是可以的。就换句话说，如果你的丈夫他是一个教会的一般的信徒，但是你的妻子呢可以做执事的，这个结构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有长老的这个职分。在长老职分当中没有妻子，上帝设立男女他是有次序的，但是呢，如果姊妹做执事不影响上帝设立的这个次序。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用 wives 这个词，如果你是这样解释啊，用妻子这个词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执事的妻子的职分的这个要求，这个就不对啊。所以这个词的当中的解释呢，应当是这样，女执事她可以是丈夫的，她可以有丈夫，或者她也可以是单身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讲一下哈，在执事的当中对男执事的要求，比如说十二节他说呢，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对男执事的要求是他要已婚的。但是对于女执事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已婚，一个是单身，都可以。那这个是经文的这个当中呢，我的一个领受，就是说你单身的姊妹是可以做执事的，但是单身的弟兄，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依据。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留意的啊，这个比较细的这个部分，单身姊妹可以，单身弟兄不可以。单身呢，弟兄一定要结婚。在旧约的时候呢，做祭司呢要30岁。然后你必须要结婚，单身的不能做祭司，一定要有妻子。所以对男人的要求是你必须要有妻子，但是对于姊妹呢， 并没有这个绝对的要求啊，这是圣经。那为什么这样要求？是按照上帝造男人造女人不同的，所以在婚姻的这个部分，男人的需要比女人要大。作为一个姊妹，她可以持守她的单身，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弟兄是很难的，除非你真的有单身的恩赐，好像保罗一样，否则你必须要结婚。如果你不结婚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跟大家讲，罗马天主教的这个神父，他们是不结婚的，那这个是一个违背圣经的这一个部分。因为呢，你可以单身，你必须有单身的恩赐，但不是你必须单身。如果你没有单身的恩赐，你必须要结婚。所以罗马天主教他们在十一世纪那个教皇，他为什么要做一定要单身给这些那些的神父呢？因为呢，他们之前发现呢，这个神父有结婚、有孩子、有家庭，他们就拼命的敛财。那他为了阻止他们敛财，就让他们单身，这个是很糟糕的一种的决定。那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决定，这是不合圣经。首先，他们的神父敛财是因为他们本身偏离了圣经了。在第五世纪出现教皇偏离圣经，你偏离圣经，不可能有正确的一个信仰的生命。所以他们很多的神父生命没有什么改变，有了这个职分，所以他们敛财，他们各样的情况都会出现。然后呢，他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改变他这种错误的方式，不是从根本。所以产生罗马天主教的这个神父呢，他们单身以后呢，他们变得很多人是变态的，他们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在近代，罗马天主教神父他们性侵害儿童，是因为他们在这种婚姻的结构当中是错的，所以驱使他们在这个方面产生很多错误的东西。那到今天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改变的，这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不合圣经，在教会、在个人的生命上一定是很多的问题出来。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回头讲到执事这个要求，男执事一定要结婚，女执事没有要求。 OK， 你可以是单身的。那回头讲十一节，他对女执事的要求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那这个是对姊妹的特别的要求。端庄这个部分比较容易，不说谗言挑战很大。那所以他对男执事、女执事的这个要求，对男执事是酒和贪财，对女执事的要求是谗言和节制。那这个节制呢，叫做 self-control， 是什么意思呢？要有自控力。那我们必须很坦诚地说，姊妹呢是比较情绪化的，所以她这个情绪呢，她如果不能控制的话，她会产生失控，比较容易受刺激啊，受影响。那她一旦这样子的话呢，会影响她的侍奉，所以她必须呢在这两个点上，说谗言和节制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所以上帝造姊妹啊，有好的地方啊。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七个姊妹啊，去华盛顿去旅游，他们看樱花，我们叫做七仙女，很美丽的哈。这上帝造女人有两个特质，一个是爱，一个是美，在她生命的当中哈，不是爱美而已，她里面的爱是她生命非常重要的部分。上帝造女人是很美的，然后她喜欢美丽，这个她不单自己美丽，也让整个的环境都变得很美，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她有她的弱点。上帝造男人有优点也有弱点，造女人有优点也有弱点，那他们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整体的。所以这是一个神所造的啊，这一个本性。那他也按照这个本性让我们在神面前配合成为好的。所以这个是部分对女执事的要求，谗言，管住自己的舌头，然后呢节制啊，不能失控啊，凡事忠心哈，这是一个部分。到了十二节，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那这是男执事了，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啊，因为善做执事的，就在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这个是有关执事这个部分。那这个执事怎么产生呢？哈，我们怎么产生这个执事？有了这些的要求，怎么产生呢？那产生的方式呢，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教会。 那产生这个执事的目的是什么呢？耶路撒冷教会第六章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执事呢，他出现另外一批的侍奉的人，我说那个侍奉有可能是长老，也有可能是执事，那比较倾向于这个长老。但是呢，他和使徒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使徒他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从现在教会的这个应用来说呢，教会的牧师他应当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以祈祷带领教会，然后他要讲道讲圣经的啊，这是牧师的本分。牧师的本分是在教会的里面传讲圣经真理，然后祷告是求神给他传讲圣经真理的能力，也祷告求神给他属灵的看见，让他可以带领教会跟随圣经的真理，跟随神的带领。那这个是使徒当时的职分。那他们呢意识到被圣灵提醒，在他们侍奉当中看到了问题啊，大家抱怨，因为他们去管理饭食他管不好，神也没有给他这个职分，他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精力，他做不到，所以他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成为教会设立的一个规范，也是神借着使徒当时的情况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呢，出现的产生是这么一个产生，那它区别于教会的长老，区别于祈祷传道，他要配合长老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产生呢，就是从长老他们呢要遴选，然后会有贵重的对他们做出肯定啊。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哈。那第六章呢，在第三节，这些使徒们说呢，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切分，他们选出来并且派，但是呢，他们这个选出来呢，是从你们当中哈、从你们当中哈、这个执事必须是在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姊妹的，没有空降的做执事的哈。那包括有一些长老的职分必须是在教会里面产生，不能空降的哈。啊，那这个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和弟兄姊妹有生命的连接，弟兄姊妹要认识他，才能够知道他是否在教内教外有好名声。你空降一个来，大家不认识他，那另外他原来有一段时间和他们有生命的连接，他有一个侍奉的这个基础是上帝本来设置的，那你按照上帝设置的来做侍奉，这个才是合适的。好，那到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的后面七个人。那会众呢参与这件事情，但是呢会众这个参与呢不是决定，他们是认可，会众非常喜悦，是认可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执事的产生呢，是长老做遴选，会众做认可，这个不是选举啊，请大家留意啊，在教会的里面，在会众这个部分从来不存在选举这件事情，无论是长老无论是执事都不是选举。那为什么讲选举呢？选举是指选举的人有权柄给他做决定要和不要。那在这个圣经里面教会的职分当中，会众不存在权柄，但是存在认可，权柄从上帝来，透过教会的长老，那当然长老是透过圣灵，透过其他长老的认可遴选，执事也是透过长老，然后会众认可，这是一个对的结构。那在这个结构的当中呢，你这样产生，这样定位，会使整个教会都是健康的，都是按照圣经，大家的灵性都会得到健康的建造。那我后面会讲到会众这个问题，你会众一旦给了他的权柄，你把他放到一个试探的里面，对他不好，对教会不好，会造成混乱啊。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么产生的，然后呢，你才能够成为执事。
那这个执事呢，他产生什么作用呢？他在教会里面做具体事工的执行，啊，他继续执行具体的事工啊。比如说我们教会有这个执事呢，他专门负责总务的，管理教会的很多的我们的物很多的音响啊，很多教会的这些的设备啊，啊，还有一些我们侍奉有些聚会当中的一些的材料啊，啊，都是他去买，他来管理，然后跟教会来报销。那这个是做执事的，管理具体的事情，做具体的事工啊。我们教会有女执事，那女执事呢，她是专门负责，有的负责是做接待的，啊，跟进新人的，有的负责是做姊妹事工的。有一个女执事，她专门做姊妹事工，啊，把姊妹呢啊组织了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多少人，然后呢给他们材料，让他们专门姊妹之间的互动，彼此的这个灵性的建立啊，彼此的生命的帮助。那专门做姊妹事工的，我们有这样的女执事，那他们是做专门做事工的，但是他们不是做教会带领的。教会带领指教会整个的属灵的方向，教会整个真理的把握，他们不做这个事情。啊，那他们做的事情也是相当重要，也是不可替代的啊。特别是姊妹事工的执事，只有姊妹能做的，那这个是不可替代，其他人做不到。所以这个是我们选择他去做这个具体的事工啊，这个是区别。那我们的产生呢，就是从我们目前的同工团队，我们还在希望我在下半年能够把长老团队正式的成立。我们会有很多周围的教会的帮助有一些很多年历史的教会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成立一个正式的长老团队。那目前呢是一个准长老团队，那我们在这个功能上还在一个建立的过程啊，功能已经在用了，但具体的定位呢，我们要按照圣经准确的定位，那一定按照圣经。所以执事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部分在教会的当中呢要准确的定位我自己在我所经历的教会的历史的当中，背景的当中，有很多教会分不清楚执事和长老的区别这个把执事也当成长老把长老当成执事，这很多的区别分不开。那在这个部分呢，有一点点细节的部分做长老不一定他不做事情，他也会做，但是呢他的职分是做教会总体的监督的。但做执事呢，他做事情他绝对不做教会总体的监督，那这个呢是要做区别。因为看你教会的现有的资源到什么地步，神给我们多少的资源，那有的人，有的教会大他有足够的职务的分配，有的不大，所以呢他做长老会做很多的具体的事情，那这个会好。那我们到下一个 slide， 就做其他事工的这个设立。那其他事工的设立呢，它是不在教会的这个具体的事工当中那这个职分呢，你可以按照你教会的具体的情况来做。那这个情况呢，就没有一个圣经绝对的一个把握比如说圣经里面提到叫 minister 这个词叫做一个侍奉的职分，也可以叫做执事，也可以叫做事工的负责人。那这个呢，就按照你教会的情况。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做这个敬拜的，做敬拜的这个部分呢，有长老负责整个教会的这个敬拜音乐部分，但是在长老下面也有一个 minister， 他专门做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一个侍奉。那他呢和执事之间又有一点点区别所以他叫做 minister 或者有一个特别的事工，比如说有的教会呢他会专门做一个比如说难民的一个事工负责难民的，那他会设立一个 minister， 他专门做这个难民的或者说有的教会呢，他专门有一个事工呢是负责做这个叫这个 disabled children， 就是有点残疾的孩子的，那他呢是专门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叫做特别的事工，那和这个职分呢有类似，但是也有区别这是这个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这个我就不多讲小组长、副小组长这个部分呢也都很重要这个部分呢要能够把它设立的好实际上是对教会影响是蛮大的。这个小组长我后面我会讲这个架构的这个部分这个小组长如果设立不好，对教会将来的影响也非常大。 那小组长和教会的会友之间的关系呢，我接下去我在下一课讲哈。那我们这一课呢，我要讲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也是挑战比较大的，就姊妹的角色，在教会的角色，我特别把它拿出来讲，因为呢，这是这个时代面对的一个问题。在我当初蒙召出来做这个传道人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太太有一些的互动的。那当时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就说呢，他说这个我当时我弟兄嘛，说高弟兄啊，我们觉得你预备好了，但是你太太没有预备好，所以呢，他们觉得你不能做传道人。那这么一个说法呢，我太太听了以后呢，她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她就说我没有预备好，所以你不能做。那她也跟我这样讲，那我呢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呢，弟兄姊妹他这么说呢，你可以听，但是呢，你需要在圣经里面找出一节圣经，不要多，只要一节圣经，哪一节圣经说妻子没有预备好，这个人不能做耶和华的先知，妻子没有预备好，这个人不能做使徒，妻子没有预备好，这个人不能做教会的长老，你可不可以给我找到一节的圣经呢？他说找不到。那找不到呢，我们就按照圣经，不要按照人的说法。那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说法呢，是从我们从教会的近些年的一些的影响来的，特别是台湾教会。那我曾经上过一个课呢，是唐佑芝牧师，他已经去世了。唐佑芝牧师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位牧师，他写了很多书的，当时我在美国上他的课，那他呢特别讲到叫师母文化的问题，他说台湾呢有很强大的一个师母文化，那这个师母文化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产生呢，要么这个师母在教会的参与呢过多，使教会产生混乱，要么这个师母呢有非常大的压力，把这个师母压垮。台湾呢有一些的师母就牧师的太太呢，她就忧郁症，还有自杀的。那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任何支持的所谓的师母文化。那这个是情况在台湾教会比较多，香港呢没有这么厉害其他地方也比较不多，但台湾非常厉害从这个师母文化来的。那这个情况呢，找不到任何圣经的依据。后来呢，我做了传道人，我就和教会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专门在讲道上提过，我说我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任何一节经文说有师母的职分，没有的，我们看不到，你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支持这样的说法。那我的太太她在教会的角色，第一她是我的太太第二她是教会的姊妹，第三她是孩子的母亲，就这么多了。她可能会参与一些的侍奉，但是呢那只是一个事工，就仅此而已。她没有什么有关一个师母的特定的职分，圣经里面找不到任何的依据。那这是人把自己想的放到这个教会的当中，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个是错的。会把姊妹放在一个她不能够承担的一个角色，就和提摩太前书讲的初入教的不能做监督，恐怕都落在魔鬼的网罗的里面。那正确的定位不是对人高低的判定，是对神所设立的一个顺服。那正确的定位对大家都是好的，对教会、对弟兄、对姊妹都是好的。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来做这个事情。在多年前，我曾经参加一个牧师的一个分享，那有一位牧师，我很尊敬他，也是做神学院的院长，华人的，那他有分享这个事情，就讲到这个师母啊或者姊妹做牧师的这个事情。那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呢，我不说太多的东西，我只讲一句话讲一个角度，因为很多角度可以讲的。那从新约教会到现在， 两千年，只有最近这几十年出现女牧师，那在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我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到了今天，我们这些在教会里牧养的人终于发现可以有女牧师，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没有从圣经里面看到可以这样子的。我说是这样吗？是我们这个时代属灵太好了，对圣经认识太深入了，到一个地步我们终于发现可以这样子，是这样吗？那当时那个可能我这样讲可能有一点刺激啊，所以这个整个气氛不太好，后来我就不再讲话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这个情况，我们要看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圣经，这个是重要的。不在乎我们怎么做，不在乎谁做什么，只在乎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在教会当中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讲到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女权主义，那女权主义是上个世纪在美国上世纪初啊，1900年代就产生了一个女权主义。那这个女权主义呢，有对的部分，有不对的部分。对的部分是什么？对妇女不公平。那这个是整个的时代，包括中国的文化，过去的那个三纲五常对妇女不公平，这个对这个女性不尊重，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欺压的，这个是很糟糕，这个是不应该有的。那所以这个呢是应当反对的，因为呢上帝造姊妹，姊妹确实有她的恩赐啊，包括现在很多做科学的啊，做这个职场上做各方面的工作的，他们相当的优秀啊，比如说有些科学家啊，在历史当中的啊，他们也是这个姊妹的，也是妇女的，他们相当优秀，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才能，他们可以做得非常好。那在过去的年代呢，对姊妹的这种的欺压啊，这种的不公平的待遇确实是糟糕，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啊，在这个薪酬上在无论是在亚洲在欧洲都有这个问题。那姊妹他们这个是偏可以说不太公平，对他们这个情况一直有。那这是人的罪性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强势凌弱哈，一直有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应该改变啊，这个是有对的部分。那不对的部分是什么呢？把这个事情绝对化。所以呢这个绝对化呢就会产生呢和上帝之间的对男和女的定位呢产生了一个错误。那这个错误呢就是后来当下我们在当下教会所流行的这个情况。那在西方呢它叫做有两个这个立场一个叫做complementary 这个立场这个英文在华人语境里面几乎没有包括在海外的很多华人牧师这两个词都不知道了。一个叫 egalitarian 这两个词我就翻译成中文那第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叫做配搭式的结构。第二个呢是叫做平权式的结构。那配搭式的是说什么呢？说上帝造男人造女人是不同的，他们要彼此配搭的，有丈夫有妻子在家里面，因为上帝造男人的特质，他们要做比较重的这个工作。那造女人的特质呢，他们是管理家务。那上帝造男人的特质呢，他们要舍命爱妻子。那造女人的这个特质呢，他们要爱丈夫怎么样去管理家庭。那这个是叫做配搭式的。那这个配搭在教会里面的结构也是一样的。但另外一种叫做平权式的，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你做什么我做什么。那这一个情况产生了现在西方的同性恋的，是从这个里面产生的。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中国人不理解。我在多年前曾经被一个西人牧师问，他说呢我们西人呢牧师呢很清楚的知道，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会接受同性恋的。当你说男的做牧师也可以，女的做牧师也可以，在西方的语境当中就是可以接受同性恋，就会导向那个方向。那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好像不接受同性恋却接受这一个概念？那我当时回答说呢，我说西方呢它整个的文化传统和圣经的观点是比较大的， 和教会的这个情况是关联比较大的。我们中国人没有，我们是文化，古代的文化。那这个文化呢，是一个传统，是从神造我们的本性当中产生的传统。因为男人女人不一样嘛，男人就是丈夫，我们怎么女人变成丈夫呢？怎么可能呢？那男和男一起结婚，这不是开玩笑吗？啊，我说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政策，我说按照中国人的语境叫做断子绝孙的政策嘛，你怎么可能呢？那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当中不能接受的，断子绝孙这个是太不道德的一件事情，不能接受，那是文化。但这个文化呢，受不住冲击的。现在在台湾已经接受政府啊，亚洲第一个政府接受同性婚姻的，那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承受的。那在台湾的教会，在台湾的长老会接受同性恋，这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就产生在西方社会。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华人教会包括在海外的，包括在这个台湾的很多地方，没有这方面的认识和警醒，所以产生的问题呢就会导向索德玛欧莫拉的光景。那这个情况呢严重到这个地步啊，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会离开这个我原来的宗派，我到一个新的教会来，我要持守男女配搭的这个圣经的原则，我不能接受违背圣经的所谓的完全平权的这个原则，我不能接受的，因为那个呢会产生的恶果非常的严重，那这个是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了解男人造女人的不同的我曾经讲过施洗约翰，他是男人，他在旷野住，然后呢这个腰束皮带，吃的蝗虫野蜜，那我相信他也是这个头发很长啊，整个的情况好像在旷野当中的一个那种呐喊的状态。那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说如果那是一个姊妹，你们感觉如何？如果施洗约翰他不是个男的，是个女的，他吃着蝗虫野蜜，腰束皮带啊，穿着这个皮衣，然后呢头发长长的，在旷野呐喊，你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情况？你很难把他说是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在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你很难做这个联系。你可能觉得那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一个女性是那样子，因为上帝造女性，她展现的是美丽的，她展现的是那种顺服当中的美丽和美好的，这是女性的特点。男性的那种的被神激动以后对人的呐喊，对人的那种的责备，这是男性上帝造的特质。那你放到女性身上，那是不合适的，不合神所造的这个本意。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我把它拿出一个比例哈，一个比喻，是比较稍微极端一点的比喻，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上帝对我们创造的本意，来实现我们的信仰，来在教会的当中来侍奉，这个才是准确的。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认识姊妹的角色。所以在第一个小点讲呢，姊妹在教会当中的角色，没有在圣经的里面没有姊妹担任长老担任牧师这个职分，做执事是有的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圣经的66卷书所有的作者都是男性，12个使徒都是男性。我前段时间我在讲以赛亚书，讲到3:12，讲到当软弱的时候，上帝说呢，用孩童欺压你，用妇女来管辖你。那这个并不是妇女的错，不是孩童的错，是男人的软弱所造成的一个灵性整体的软弱的光景。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现在在整个西方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整个教会的世俗化，同性恋非常的厉害啊。在我们隔壁的教会隔壁城市有个教会，有一个男牧师，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上台讲到变成女的了，他就做变性的，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况啊。就在上个礼拜，美国在田纳西发生一次这个枪杀案，一个变性的人到了基督教学校杀了6个人，3个孩子3个老师。那个变性的是男变女的，男变女以后他整个心态是不正常，那他自己呢就想要自杀，后来他就干脆去教会，去教会学校杀孩子，杀这个老师，那孩子都是几岁的孩子，你看着心里会很刺痛的，那么好的一个孩子，那么美丽的孩子就这样被枪杀了。 那这个是整个的西方社会它的败坏、它的堕落所产生整个社会的现象。那这个败坏堕落和教会有关联的啊，在加拿大最早接受同性婚姻的是联合教会，不是加拿大政府。那联合教会接受同性婚姻，然后推动政府接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败坏的情况，上帝会严厉的惩治的。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那对事情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准确的定位，你才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讲到教会的治理，现在是很大的一个挑战的。你怎么样定位你自己在教会当中的角色？那第二个讲到姊妹讲到的问题，姊妹可不可以讲呢？可以，给谁讲？给姊妹讲，给孩子讲。那在这个里面呢，讲到的问题呢，有一个权柄的问题，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特别讲到权柄的问题，因为讲到呢是带着责备、带着权柄的，你需要在讲台上要去 confront， 要责备的。那这个情况呢，是上帝设立的是弟兄，那姊妹可以给姊妹讲到，姊妹可以给孩子讲到，这都可以的啊。但是呢，对于男人，上帝没有这样设立。OK，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第二章。第二章呢，第十二节，保罗说呢，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那这个经文呢，中文的里面呢，好像把它分成两半，实际上不是的啊，它是一句话。他说呢 ，I do not permit a woman to teach or to exercise authority over a man。他特别讲到说，他讲道和在男人的上面有一个属灵的权柄这件事情，他是不允许的。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原则。然后到第十三节，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个是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创造，上帝创造是这样创造的，所以产生这个结果。那这个呢，就回应很多人说啊，因为当时女性呢没有读书，没有文化，所以呢不能，这个是错的。你看《使徒行传》，他多次讲过，当初有很多尊贵的妇女，他们是受教育的，他们的程度很高的。那当初做生意的吕底亚，他的这个思想能力都很强的，他不弱的，不是这个问题，是创造的问题，是从创世纪那里面开始，保罗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呢，这个权柄是上帝从创造的时候就设立的，我们就不能违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回应那些人他们所讲的。那些是不合圣经哈。我听过很多华人教会包括一些的神学院，他们在讲是历史的原因，哥林多教会历史的原因所以是这样说，不合圣经的。我听那位真的很可惜神学院的院长教授这样讲不合圣经的说这个当时犹太人是坐在下面，然后妇女坐在上面，然后跟老公喊话，男人坐在下面喊话，什么要买菜啊什么，这个不合圣经，圣经不是这样子记录的，历史上也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强解哈，非常强解的哈。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个说法哈？说这个男人是头女人是脖子，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就安慰做妻子的说呢你没有关系，给丈夫做头，你做脖子嘛，是吧？你脖子不动，他头也没办法，所以就平衡了。这个是非常违背圣经的一种说法，这个是把姊妹放在一个不顺服圣经叫做硬的景象呢。你景象一硬，头就没办法了，这个不对的。所以圣经特别说基督是头啊，是教会的头呢，那难道教会要做脖子吗？基督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硬着景象，教会就不听基督的吗？这个是非常违背圣经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在这个时代，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这个时代里面太多违背圣经的东西出现。那你怎么样能够信仰能够回到上帝的心意，就是回到圣经。你不回到圣经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太多的说法很吸引人，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是没有道理，那是人的道理，不是神的真理。在这点上一定要了解。 在这个希伯来书哈，请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这个里面，那十一章的当中呢，32节呢，他讲到什么呢？讲到信心的伟人，他里面提了非常多的人。32节呢，他说呢，我又何必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请大家留意，巴拉是谁？巴拉那个时代呢，那个先知是底波拉。底波拉呢，是真正上帝他所把他立为这个士师哈，不是先知哈，士师，士师是底波拉。然后呢，巴拉当时呢是软弱的。我说，当一个时代姊妹强的时候，弟兄软弱的时候，是整个时代都软弱，不是姊妹的错，是弟兄的问题太大了，到一个地步他没有能力带领。那巴拉当时呢，就是在整个士师时代是灵性软弱的，所以呢，上帝就兴起底波拉，然后呢，底波拉给巴拉力量，让他去打仗，他打赢了。到了希伯来书这里，他记录那个时代，他记录的是巴拉，不是底波拉。他不是轻忽底波拉的作用，而是按照上帝的原则来记录那一个时代的变化，那个时代的一个情况，是巴拉是被记录在希伯来书的里面，讲到那个时代是凭着信心得胜的。那这个信心的代表者是巴拉，虽然他的信心比底波拉要软弱的多得多。那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那在这个当中，你不能说这个圣经希伯来书对底波拉不公平，你不能这样讲的。我们真正相信神，我们相信圣经的人，我们就知道神这样做的心意到底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使徒行传。亚波罗，那亚波罗呢，他去到了以弗所，他讲圣经，他很会讲圣经，但是呢，他的圣经讲的不太准确，不太准确以后呢，亚居拉和百居拉呢，就更正他，怎么更正呢？把他请回到家里，他没有在教会的当中当场更正他，因为在那个时候，妻子百居拉他已经是放在前面，他的属灵的情况，他对真理的认识已经超过他的先生。姊妹可不可以比弟兄强？当然是可以的。你在信仰上，在信心上，在圣经真理的认识上，当然是可以的。姊妹可不可以读神学？可以的。你可以有很多的神学的装备，这些都是好的，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姊妹她的圣经的认识可不可以超过传道人？可以的。这些都是可以的，他可以学习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比传道人的情况都好，他可以的。那百基拉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他怎么做呢？他把亚波罗请到家里，在家里更正他，告诉他什么是准确的，然后使亚波罗更加有能力在教会的里面教导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给我们的典范。所以姊妹的这个能力各方面，圣经从来没有否定，它产生的作用，圣经没有否定，但是你怎么产生作用，这个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一个提醒。所以盼望呢，借着这一些的我们圣经看到的原则，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教会的当中怎么去治理教会，怎么去牧养教会。我再次说，回到圣经，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才是对的，对教会的牧养。所以盼望这些呢，都可以对大家有帮助，也求神能够兴起哈。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这边，我也不是愿意，但是没有弟兄啊，弟兄实在是软弱。我说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底波拉，和这个巴拉的时代，那怎么样求神能够兴起来，让这个时代能够变得刚强，这个是重点，而不是不按着神的心意来面对，这个就不对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仰望，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谢谢你在历史当中你兴起所有的人你也兴起教会的姊妹兴起底波拉，你也兴起百基拉，他们在你面前有非常美好的侍奉，但是求主真是给
这个时代有怜悯，让这个时代的弟兄刚强起来，也给这个时代的姊妹有恩典，让他们按着你心意来侍奉。我们在主面前都一起蒙恩，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到这里，求神祝福大家。